家早安。
早安。
因为我们下个月就是复活节啊，这个对基督徒很重要的节日，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主题——救恩的记号。让我一起来从主题来讲。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精神，有这样的机会来到你面前，再次思考你救恩的记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了解你为何为我们而定在十字架上。求主保守一下时间，将这时间交托我们，奉靠耶稣的名求。
阿门。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讯息是救恩的记号。不过呢，我想我们应该先从了解一下，先了解一下记号的意义来开始。所谓的记号，其实也可以称为是被称为是符号来了解。所以什么是符号呢？符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可以提醒我们，一个符号在它的背后都通常带有它一定的意义。比如说这个符号 ，OK， 谢谢。对，这个符号，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符号吗？是驾驶时候，我们通常看到就是要停下，然后尤其在十字路口的时候，然后停下再前进。那还有其他的，这个是怎么办？好，反正就是一个交通号志。因为可能有些人还没有驾照，所以也多先做个预习一下。还有这个也是，应该大家都常知道，这些符号背后都有它特定的意义。如果你不按照它，你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所以符号对我们来说，在生活当中占了很大的一些意义，很大的一些所以在我们生活中也包括了其他的符号，比如说像文字、数字，比如说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有那个甲骨文，那个也是一个符号，来告诉我们说，以前的人在表明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象形文字，那可能象形文字就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才会了解说，它在记录什么样的东西，以及一些数字还有图形也是一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都能看到的一些符号。那比如说我们常常举个例子，在我们生活中常常会看到一些符号，就是一个数字，比如说一代表什么？谁能告诉我？
一
就是一，没有错，不用怀疑，就是一。那中文字，比如说我呢，代表什么意思？
我，
就是我。好，那我请大家想想，今天如果我们在中文里面把这个我删除掉，你们会？比如说，如果我们中文里面没有一个我，那我们要怎么跟别人说我爱你？
阿拉，
阿拉，谁能演练一下？如果没有我，你要怎么跟人家说我爱你？
妈爱你。
妈，你在听猫了？那你可能会，有可能会比较聪明的，就会比手画脚，比如说爱吉祥，或者是，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样。所以由此可知，有一些字，尤其是符号，在我们当中是缺一不可。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有关文字又跟符号有一些类似的真实故事。我们在加拿大有很多中国人的小孩都是在这里出生的，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不太会讲中文。比如说我们青年里面很多人都很会讲英文，但是要请他们表达用中文的话，他们就有一点就会停顿，然后讲话就会有一点上接不接下这样。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孩子，那我这个朋友呢，他是比较老的，他的孙子有一天在家里，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要问他说， 今天你写，他有一天去写那个作文，写上中文课，结果他的老师就请他说，请你用中文来造字，造句 ，OK 吗？谢谢。造句说请造那个渐渐的，或者是陆续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会觉得说，在英文当中，我的爸爸他是慢慢的回来，从我爸爸 gradually come back to home， 他就是想说，我爸爸是慢慢的回到家，对不对？但是写中文，他就说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来。那个老师看的是有点傻眼，他说：“小明，你有几个爸爸？”他说：“为什么你怎么写你爸爸是陆陆续续？”我说：“对啊，爸爸是。”他的意思是说，爸爸是陆陆续续，不是他爸爸是慢慢的从外面回来，但是他造词就造成这个样子。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天呢，我去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小明就我找他的阿公嘛，他的爷爷，我就说小明，你爷爷去哪里？然后他爷爷那一天下午是去遛狗，因为很多狗要出去运动一下，这样子看到很多人在外面遛狗，结果。小明就不用中文讲了嘛，小明也在练习中文，他硬要挤出用中文回答我这样，然后他就说遛狗 ，OK， 然后他说他不知道遛狗这个字，所以他就想，他说他去散步带狗，啊，英文是 walk dog， 所以他就说，我就说哎呦，我阿公他是走狗了，我说你说你怎么说你阿公是走狗？我说对啊，他是走狗啊。他要说他去带狗去散步这样，所以他是我阿公。我就有一点像他说，哇，你要搞清楚是遛狗不是走狗。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很认真在练习，我继续努力这样。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生活例子，我们会看见文字也就是符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只要稍微不了解它背后的意思，就可能会闹出很大的笑话，要不然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那背后的意义你也没办法去了解。这里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太太她是听障，就是听不到，所以我常常在跟她交流的时候，都有很多的笑话。我记得我在刚刚跟她认识的时候，就是刚跟她要交朋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啊，他就看，他必须要用手语来跟他做交流，所以我现在很会手语，但是后来我发现手语也是蛮有趣的，因为看起来比来比去好像猴子在比手画脚这样子，所以我也发现说，刚开始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沟通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那感谢主我在学习手语的过程当中，有得到有很快的进步。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深刻体会说，即使没有文字，那你还可以用你的肢体动作。那不过你肢体动作其实也是一个符号啊，你是给人家看到说这个动作、这个记号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让人家去明白。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些符号都是我们经常都可以看到的。那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救恩的那个记号，这个记号。所谓记号呢，就是被特别标记的一个符号，特别标记的一个符号，它是在符号当中被我们所特别标记的，所以我们才会说是一个记号。比如说，我常常看到国金兄拿着他的 iPhone， 然后在做那个弄那个 schedule， 要做记号，说什么时候去开会，什么时候去领钱，然后什么时候去吃大餐之类的，他就做了一个特别的记号。我想很多人也是拿着手机做这样的记号，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记号。你在那些符号当中做了一个特别的记号，所以用来做什么？用来提醒我们自己说 ，OK， 我下礼拜一要跟王宇去吃海鲜，下礼拜一要去跟舅出去玩。所以很多记号都是特别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符号，我们本身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结婚戒指。有多少人还带着你们的结婚戒指？我想，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不方便，因为要工作，所以就没有带。我今天特别带出来，你们要做一下演示，这样子。因为有这个戒指，你就可以，人家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伊比是结过婚的， 他已经词汇了，不要再东想西想。他这个特别的标记，当然我是开玩笑，不是这个戒指正面的意思，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儿戏。所以我们当我们结婚有了这个结婚戒指之后，对我们来说，这就是表示一辈子的一个誓约，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提醒我们，结婚就不能当儿戏。那还有就是，看到一些基督徒会把一些有十字架的那个项链挂在脖子上，那有的人可能自己觉得，哎，那有的人呢，就是把它挂在脖子上，就提醒他自己，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应该要在生活中表现出有基督徒的品德，或者是在我们的手链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有关基督徒的饰品在身上，无非就是要提醒我们去。记得某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呢，又或者是当我们有时候我们身边啊有一些过世的朋友，有些人都已经过世了，那我们就会想念他们，所以我们就会常常把他们的东西留在身边，那或者是在家里看到他们，我们就会有一句成语叫睹物思情，是吗 ？OK， 好，我们没有记错，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就会想起那个情绪，就会想起那个人。然后就会觉得说，就会回想起那些不在的人，他们曾经给我们这些美好回忆。像我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不论到哪里，我就会带我父亲的一件衣服。那件衣服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那件衣服是我父亲还在时，他跟我讲说，这个衣服我都当传家之宝穿给你。那个衣服没有什么特别哦，它就是一个他常常穿的。没有，他就是一年四季都在穿那一件的一个外套，那他就说他要，不过那衣服现在也不合我穿，因为我变得太壮了，所以我不能穿。小时候还可以穿，但是我一直戴在他身上，不是他给我穿，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有一种精神的慰藉。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那个同感，就让我觉得说，哎 ，OK， 当我心情低落，当我需要一些cheer up， 让我自己高兴，让我去思考一些东西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就看到，不禁看到那些灵魂，都觉得说，我父亲讲过什么什么什么，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就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那衣服对我来说，我把它冒了一个记号，对我来说是提醒，一个鼓励的作用。所以，我想各位在这里，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记号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又为何？那些记号是很重要的。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是一个我本身的一个故事，蛮有趣的。不过有些人可能听过，就是大约在十年前的5月29号早上5:3030秒，这个是这个时间是正确的，因为我有记录下来。我特别做了个记号，这个故事呢，也是因为一个有关一个记号的故事，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那在那个时候，十年前的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早上，我梦到了一个梦，这个梦就很特别，我想每个人都很会做梦。那我梦到这个梦呢，给我带来一个很巨大的影响，就是在梦里面，我梦到我先声明，那个时候我还是单身，没有女朋友。那我还在读神学院，正要去读神学院，那刚好我在修那个一些电脑工程的课程，在一个学校。结果我那天梦到的时候，我刚好跟我表姐住在公寓里面，同一个公寓。结果我梦到，我就起来，我起来的时候我就很紧张，我就跟我表姐敲门，就说。我就说，我梦到了一个梦，表姐，我要跟你分享，然后我不说不行，要不然我可能会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释怀。结果我就他说让你讲吧，他就很不情愿的被我叫起来。我就说我梦到了一个女人，然后我就说我梦到了我的太太，然后就说我梦到这个女人以后变成我的老婆，在我的梦里面讲。结果我的表姐就说。你是不是最近交了女朋友？他说你是不是最近想结婚了？所以你才会梦到。他说你是不是梦到春梦？ 然后就想说你不要想那么歪，我是很认真的，我那时候那个梦对我来说是很认真。然后我跟你说，在我的梦境里面，我梦到我在一条大街上面，然后我正要跨过那条大街，那我正要跨过大街的时候，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还有意识，我还记得我是单身，我什么没有太太，没有小孩，什么都没有。结果我就在正要跨的时候，我忽然因为梦境里面我没办法控制，他就我的脸就转向右边，然后就看着有一个女孩子在我旁边，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就说我可以牵你的手过马路吗？然后我就想说，当我说的时候，我就说我的潜意识还有一点点，我就开始有点清醒了，就说不对啊，我没有女朋友啊，也没有，这为什么我要牵她？可是我的梦境里面那个我，他就很真实的就去问这句话，结果那女孩子也点头，结果我就牵她的手，结果我们就这样过马路了。那我们过马路的同时呢，我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人非我莫属。很多都是在那个你跟那个女孩子一见钟情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那个化学反应的东西。不过那个感觉对我来说是很真实，所以我一直在怀疑，就是说，后来我在梦境里面想说，不对啊，我没女朋友，也没有结婚，也没有想要结婚，而且我还很年轻。可是感觉在梦境那个女孩子就是我的另一半，就很奇妙。可是那女孩子只回来说，她没有回答我说你可以牵着走过马路吗？她就点头示意了，所以我就牵了。那我知道那是在，当我知道那个是梦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把这个女孩子把她记在脑海里面。我想做什么，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要去找她。这个是非常离谱的事情啊，是除非在连续剧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个就发生在那段时间。所以当我在牵她走过马路的时候，整整过马路，然后我们走到一个公园，大概3到5分钟。不过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尽我所能的去找任何我可以做记号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啊，然后你今天让我描述了在我梦境里面我记到的东西是他是长头发，然后他脸呢皮肤比我白一点，因为我本来就比较暗，所以我就说比较白，然后看起来还蛮标志的这样子，然后我就看下来，然后头发长，然后看他的身高我都定住，我就做一下。很少人在梦里面能那么清醒去衡量一个东西了，那可能是我唯一一次而已。所以我就很，因为那个梦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是一次唯一一次机会，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很用力的去记那些东西。还好我在往从他身上看下来的时候，他的手左手有一个记号，他的左手这里有一个弯月的记号，然后就说好极了，我记起来了，有一个弯月的记号，所以我只有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的那张脸，还有长头发，再就是那个他手上左手上的弯月的记号。然后我那时候弯月下，我就有点斜眼的注意看，我才看到那个这个记号。所以等到过了马路之后，到了某一个公园，未知名的公园。不知名的公园，所以我们到了那边之后，突然眼睛睁开，我就醒过来了。醒过来就是我刚刚说的5:29:30，刚好我看墙壁上的那个时钟就是这个，所以我不用写下来，因为它已经已经完全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我就叫我表姐起来。这个梦境就是这样子，结果后续的事情就更好笑了。我的表姐就说：“哦，好，我懂了，反正你过了今天你就忘记了，明天你可能又梦到别的女生这样子，你可能去找个女朋友或者怎么之类。”那我梦到那个梦之后，我觉得有点非常的忐忑不安。结果我那一次之后，我就跟直接上帝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个是你为我预备的，请你帮助我，因为我今天开始就去找寻那个女孩子。然后我就跟我表姐讲了我这个大计划，我就说等一下你赶快吃饭，我们一大早之后，我们今天到学校上课之前，我们去市区去横扫，去人肉搜寻，也只有两个人，不多。所以我表姐就说哈，怎么人肉搜寻只有两个人，而且我也再没看过，就是我就告诉你他长头发长怎么样，然后有个记号这样。结果他就说 他就想说反正速度嘛，那你要请我吃早餐，所以我帮你找。结果他也很不情，其实他很不情愿，他只是为了要吃我请他的早餐。结果我们就走到马路上，我很认真的找，找，学校就离我们超过十分钟的路程，这样找一遍也没有，所以我们就跑到学校上课的时候，我那一个上午都闷闷不乐，因为我在教室里面本来还算蛮活跃的，所以有人就注意到我说，哎。他就问我孩子说：“弟弟怎么了？家里有人过世吗？”我表姐就说：“没有，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然后我表姐就跟大家叙述那个梦，结果全部的人都哄堂大笑，他就说：“怎么可能？”他们就过来安慰我，不是要帮我，他们是安慰我说：“忘了他吧，反正你明天就那个什么什么。”结果我是有那么一度怀疑过，这可能是很普通的梦。可是当我这样想过的时候，我又感觉那个坎坷，我好像那个感觉就是有一块肉被割下来，然后你感觉很心痛的那个感觉，懂吗？我那个感觉就是这个样，就是我必须要找回那一块肉骨。哎，好像讲得太罗曼蒂克，但是我那感觉就是很心痛，因为不找到那个女孩子，我会一辈子遗憾这样子。我就这样感觉是就太强烈了，我就想说哇，我应该是非常的。多情的一个男生，因为到那时之前我都还没有交过女朋友，结果我的朋友们都看见到我说哇，我很严肃的看待这件事情，只差没有流眼泪而已，那我就是苦苦的一张脸，他们就说，就有人提议说，好了，我们帮你，除非你请我们吃早餐，你们现在他们对请我吃午餐这样，请我们吃。他们其实想要我请他们吃午餐，因为中午已经快到了，他们就跟我表姐一样的心态，就是好了，等一下下课我们去找，然后找到十二点找不到了，我们就去某某餐厅吃饭这样子，那你要请客这样子，那你就忘记所有的那个事情。结果我就说好，那就姑且一次，没想到我们老师也参与啊，可是我们一起去啊，我们一起去找这样子，还蛮有趣的这样，所以我们上课上到一半我们就出去了。我们就没有上课，我们就出去，因为外面就是市区了嘛。然后我们就开始人肉搜寻，大概15到16个人，我们就开始搜，我就跟他们画记号，我就说，那个最重要的就是有那个弯月的记号。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一定要找到，要不然12点过后这群人就不会帮我找了。然后我那表示我就要放弃这样。结果我们就出去了，开始他们就开始找，果然很快就有人找到。有回音，他就说：“弟弟，过来，我找到了一个有手上有记号的。”然后他就去看，就看那个老太婆在那边在市场卖菜这样。然后他的手的确有一点刮，但是不是那个痕。我就说你在开玩笑，人家已经70老80岁，你要叫我娶她吗？然后我就说不是这样，而且你看那个年纪，我已经跟他们分析过那个年纪高度这样，然后。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他看到什么记号，他就叫我去核对。我说不对，然后我们就找。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一个人就说啊，我找到了，这个一定是他。就看到一个差不多10岁的小女孩，她手上也是有一个记号，不知道一个伤受伤的记号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在开玩笑，这个要等10年计划也来不及，我大概要等10年他成年我才可以娶她。可是不是这个样子，结果。就那两次，其他的就都没有什么收获，一直到快到12点的时候，就有人就说啊，终于到12点了，他们就很期待，他就说，弟弟，我们去吃饭吧。他们就开始安慰说，反正这个人是一般普通的嘛。后来我也差不多有点被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我们就去某一个餐厅，就某一个餐厅吃饭。那我们在餐厅吃饭，他们全部哦，他们就办了一桌。他们就开了一桌，他们全部都点他们爱吃的东西。那我就戴着我的帽子，我就在角落在那边思考，因为我吃不下东西，已经到了那种没办法喝水，没办法吃东西，我早餐都没办法吃下去。我本来要吃早餐，啊，算了，就吃不下去。到中午我也吃不下，结果他们就吃得很开心啊，他们说：“一丽来，要吃什么？反正你要付钱这样子。”我说：“反正你们吃，我答应过你们，你们吃。”就快到12点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角落等他们，看着他们吃饭。突然在快要到12点1点50几分的时候， 那个餐厅的门，它只要一打开，它有那个铃铛，一打开就会叮叮叮叮，就表示有客人进来。结果我就听到有人开门进来，那我没有注意到，因为很多人来来往往，那我就一直走，那有个人就走进来，但他也是要吃饭，结果他就看到在我朋友坐的那一桌当中，有一个是他认识的，所以他就跟他打招呼这样。那他跟他打招呼，那朋友很久没有跟这个朋友见面这样，所以他就特意就介绍了所有的人，说这是我们那个电脑班的一些同学什么之类，就介绍完了之后，就介绍到我，就说哎那边还有一个，就是躲在那个戴帽子那个，所以他转过来说这边还有一个的时候，我就稍微往他对看了一下，然后那个女是一个女的嘛，她就往这边，然后我就看着哎阿姨好像，我看着。啊，没有那么夸张啊，没有说眼睛张不大，那个是我心里的反应，这样，其实我是这样子，可是我心里是这样，是很惊讶的，所以我同学都没有看到说发生什么事，可是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跟我对眼的时候，我一看到他的时候，那个眼神就没办法控制，我就说就是他这样，可是我还有其他的记号要核对，对不对？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啊，要核对，要不然。很多眼神其实都差不多了，尤其是华人的眼神其实都差不多。结果我就看头发，他头发是短的，差不多跟王宇这么短这样，有点走上没记号。然后转头发，然后我就这个就让我觉得有一个问号。结果我就往下看，然后看他的左手有没有记号，我就故意移动我的身躯这样，因为他是。往那边，然后我坐在那里，然后我就故意移动这样，所以我就看到他的左手真的有一个弯月的记号，就是那个我在梦境里面看到的那个记号。我就说哇，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这样，然后那个美梦不是美梦啊，就是梦境成真这样。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表面上很平静，可是我心里其实很澎湃，可是我不能说哎，你是我太太，都不能这样子，因为就太突然了，会吓到人家。结果我就跟我的同学打一些暗号，就说然后我同学就说我说结果他们全部人都很明显的往他的手上看，结果他们就露出惊叹的表情，他们就说，然后我就说不能讲这样子，就不能讲，因为你讲的话人家可能就吓跑。所以那一次是我见到他的第一次，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集。然后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大概过了两个礼拜，我的朋友就说哇，你那个梦境成真的，那怎么办？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下一步要怎么样？你要怎么都娶她什么之类的？我说没有啊，这也是我觉得很纳闷的，因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知道我找到了那个，因为里面还有很多问号。结果我有一个就是他认识的那个朋友，他就说好，我这里有他的电话号码，我去传简讯给他。我就说啊，对，我刚刚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这个女孩子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在梦境里面也没讲话，对不对？因为她转过来之后，我才发现她比手语，因为她听不到，因为在梦境里面她没有讲话，她只有点头，因为在梦境里面都是我在讲话，然后他只有点头跟微笑而已。所以我那时候不知道，一直到我看到他的时候，就说感谢主持人又找到，哎，可是他怎么好像听不到，就听不见这样。然后我就说，如果这个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我还是接受这样。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那时候当时是一个挑战。结果好，回到刚才那个同学之后，我传简讯，如果今天他回简讯说他要来参加我们旁听我们的课程，就表示上帝也对你跟他有特别的安排，所以你要跟他正式自我介绍一下。结果他就传简讯就说某某某，你要不要来旁听我们的课？然后我的同学还限定说，如果他三分钟内没有回，就表示上帝不希望你去跟他继续见面这样子。三分钟内回就表示上帝的旨意，他就给我传，他传出去不到一分钟就传回来，他说好，马上到。他就回来了，传回来就马上到。结果下午我们就一起旁听那个课，他就坐在我对面，然后我们就用电脑，不会手语当时，就用电脑沟通。结果沟通之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过了半年， 半年之后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还没有到男女朋友，很好的朋友。因为我有一些经验，所以我看过他，所以我就有一点我就跟他说，他觉得说，他蛮欣赏我的，然后我就说我有一些秘密要告诉你，我要跟他告白那个梦境的事情。我没有在一开始讲，是因为不怕说他会在一开始认为我是因为梦到他，所以才去要认识他这样子。那我就在这半年当中，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就跟她讲说，那天在梦到，在见到你的前一天晚上，我有梦到什么事情，然后我讲得很诚恳，然后我讲得很严肃，因为这是一个我不希望因为这样子来造成她对我的不好的影响。结果她就突然大笑，她说哈，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时候我就有问他了，我说怎么不早说？结果那个女孩子就跟我讲说，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一天来到那个餐厅吗？她说，其实那一天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也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感觉。她就跟我讲说，早在我们见到面，在餐厅见到面的前三天，我就梦过你了。他就梦过我前三天，所以他找了三天，我还好，我就找半天而已。他找了三天了，他翘班不去上班，然后提早下班，他去找，他在市区找，他从他工作的地方到外面车程要一个小时，所以他找了一两天是不可能找到我们这一圈的，所以他那第三天已经找到最边边，就刚好找到我们这一区，然后刚好他有定，他说中午过后他就放弃了。中午他自我那放他就要回去了，所以他那天早上因为很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找不到那个梦中情人，所以他那天早上他就把头发剪掉，他把头发剪短了，他说好像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解释了我的所有的疑惑。所以你日本来他就给我看他的那个之前的照片，他就说啊，那我知道他头发原来就我看到那照片之后就说，真是太神奇了，因为那个梦境里面的头发长度就是那个，所以他把头发当天剪掉，所以进到他看到我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很澎湃，也是很澎湃，所以他那时候也不能说什么，所以我们其实当时都小鹿乱撞，但是也不能说什么，所以上帝在这当中就明明就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个，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认识你太太的？我就说他是在我梦中认识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没办法接。我说你太爱开玩笑了，我就说我也懒得再说一遍，因为这故事还蛮长的，我想说尽量说的，就是梦以后如果我有机会分享，你赶快过来听一次讲。这个故事在这十年间我讲了超过300遍，我讲过好多，几乎每个礼拜人只要遇到人他们问我就要讲一遍讲。后来我想说有点累了，所以我想说等到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讲。刚开始我一直讲，一直到现在我太太的父母他们都不相信我们怎么认识的，他们都没有办法去体会。但是如果我跟教会人分享，他们都会有说上帝就是这么奇妙。后来就是讲这个故事呢，其实还有个后续，就是有一天我们结了婚的时候，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就去上路。我讲很快，我们去上路开车，我们就跑到了一个，我们说我们去越远的地方，就是你没有去过的，我们就跑到了一个地方，就很熟悉是什么地方，就我们就下车，那我们就说，那我们过去马路那边看看有什么。结果我们要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说出了那句话，我说，我可以牵你的手吗？就我整个梦境全部出现，那个车子跟所有的场景全部都浮现出来，然后他就点头，然后没有说什么，然后我们就过马路。我就跟他讲说，等一下再左转再右转就是一个公园，公园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就是当时我梦到你的那个梦里面的场景。所以对我来说就很神奇，然后对我来说就很奇妙。那对我来说，当时那个记号，虽然我刚才开玩笑说那个记号找的年龄不对啊，或者是他的 身份不对啊，但是那个记号对我来说是很重要。那我在梦境里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记号，所以我记得它。所以我有请我太太说等一下可以过来，你们看他的手做一个证据，因为我有其他的说你们大家可以过来的话，你们大家可以看他的手。然后他读唇语，你们可以跟他沟通，那你们看他的手，然后你们可以问看看我们的故事，因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是胡乱编的。所以这个记号对我来说，我刚说对我来说造成很生命在我生命中造成很重大的改变。所以我那时候跟主心说，上帝冥冥之中在引领我，那也帮我在生活当中做了很多的记号，为了要在我生命当中去帮助我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有关于记号的一些刻骨铭心的一些事情跟故事。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谈谈救恩。那很多人在我们刚刚提到说今天主题救恩的记号，我们一般基督徒会想说救恩的记号不就是那个吗？什么十字架？哇，不是这个，不是问号。所以救恩的记号就是十字架，没有错，这个想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反问自己，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十字架可以带来救恩吗？你相信这个十字架可以在你身边带来救恩吗？这个记号可以带来救恩吗？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哦，我只是抱着不确定的心态去记得这个记号。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在现实生活的人，有包括许多不少的基督徒，很多人常常把那个救恩的记号搞错了。我们常常把这个定为救恩的记号，但是很多人把救恩的记号搞错了。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说，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二者爱那个，就是重那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跟名利的意思。很多人就追求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金钱挂帅的时代，很多人都认为说钱当然是越多越好，对不对？怎么可能钱来了你不要？因为你觉得越多生活就越有保障，不是吗？所以常常看到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白手起家的人，他们很辛苦，当他们在生活贫苦的时候或是失业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渴望自己有钱，有更多的钱。那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就渴望自己能够赚更多更多的钱，然后用来做什么？买更好的车子啊，买更大的房子啊，买更漂亮的一些东西，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好。赚了那么多钱就可以早点退休，好好享受我们的下半辈子。这个想法其实没有什么不对，对不对？就赚更多钱让自己过得更好，然后就可以好好享受就退休这样。但是根据2010年，也是去年，英国巴克莱财富他所做的调查发现啊，有许多有钱人大部分都不想退休，尤其是在英国。在英国有三分之二的有钱人，所谓的有钱人就是他的财产至少要超过100万英镑以上，这是一个标准。所以有三分之二的人都不愿意退休，为什么？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很多人认为他们的钱会不够用，已经那么有钱了，可是他们到时候赚那么多钱还是觉得钱不够用。为什么？因为有钱人他们要当有钱人的花费实在是太多了，你要顾及公司的经营啊，你要去投资啊，你要去买更多的东西，买房子啊，享受更好的品质，你要维持这些你就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你必须要赚更多的钱，所以你这样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过更好的生活。可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就是说，许多人误把救恩的记号看成是对自己有益、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比如说钱财、权势、名利等等，有时候也把罪恶的记号换成了喜欢的东西，好像觉得得到这些东西就会觉得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慰藉或者是安全感。所以我们试试看，如果我们今天把十字架的那个记号换成别的记号，十字架是代表我们基督徒救恩的记号，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换成这个记号， OK， 我们今天的记号，救恩的记号是这个，我不是打广告啊，任何这个记号， OK， 那要不然就换这个，这是我们救恩的记号。那如果还不是很好，那再换这个，哇 ，BMW， 我们救恩的记号。那或者是麦当劳也可以，就觉得这是有。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上面刻着 M， 救恩的记号，你作何感想？我说完全就是错误，因为很多人把救恩的观念就代表到别其他的东西。这让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学。每次他去吃麦当劳的时候，他会说一句他的口头禅，他说 Oh, McDonald, you saved my life。 他说你救了我，因为好吃，太好吃了，他就说 Oh, you saved my life， 你拯救了我的生命。这是一个在白人他们常用的一个口头禅。另外是他也很喜欢喝咖啡，有喝，所以他每次去星巴克买咖啡，他就说 Oh, Starbucks, you made my day，就星巴克你成就了我这一天所有的完全这样。所以这可能是他的口头禅，而且我想他应该知道这些东西他不会因为吃下一份麦当劳或者是喝一杯咖啡，他的生命就会得到拯救。那可能是他的口头禅，他顶多吃下只是这些东西的热量跟咖啡因而已，完全跟拯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要再强调的是，上帝的救恩并不是赚来的，也不是以我们的能力就可以得来的。它不是靠日行一善，也不是靠我们平常在社会上的表现来做决定的。可是你可能会想，那到底上帝的救恩是什么？到底上帝救恩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在圣经里面有提到，有关救恩的记号，其实有这些。就是彩虹，就是上帝与人民做誓约，它是一个记号。那割礼，在以前犹太人有个习俗，就是在成为一个割礼。那再来就是安息日，你守安息日也是你的一个救恩的记号。再来就是洗礼，这洗礼很重要，因为我们下个月有人要受洗，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让我们去承认这些。这个救恩的记号在你生命中你已经得着，尤其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十字架的记号。这个十字架记号很重要，这些记号都是用来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上帝的救恩，提醒我们上帝在圣经中，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所做的特定的神圣记号。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提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十字架在新约希腊文叫做 Theros， 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就是木头，另外一个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有两个意思。那在古代的时候，十字架是用来做什么的？十字架通常是用来处置最低贱的犯人。可是这个钉犯人在十字架上，在以前是不常用的，因为它非常的耗时间，又耗人力，耗很多的资源。为什么？因为如果要在被钉要行刑前，犯人必须要先背着一块横木，然后去游街示众，要花差不多半天的时间这样子游街，然后一直到走到刑场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犯人的双手打开，然后钉在支架上，然后用钉子钉在手背上、手心上，然后把它钉在另外一个横木上，就变成了一个十字架。然后钉上去之后立起来，钉上去之后再把双脚钉在那个木头上面，然后之后再把十字架竖起来，让它慢慢的死去。但是这个时候犯人还不会那么快就断气，所以很多时候看手那些 走位就会把犯人的双脚打断。为什么要打断？因为他要加速犯人的死亡。你看哦，一个人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张开？他的原理是因为当我们人手被撑开的时候，我们的肺部就没有办法膨胀呼吸，所以会呼吸困难。所以当我们呼吸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力用脚撑起来，所以在背后跟十字架能够挪出一些空间，让我们伸展我们的肺，然后再呼吸。这就是为什么犯人要把脚打断，让他没办法撑。他打断了，他就会垂下去。垂下去之后，他没有支撑，也没有着力点，他只能就垂在那边，然后让慢慢的缺氧、失血过多而死。所以他是这样的，这个十字架在过去就是用来做来处置最卑贱的犯人。就连耶稣的门徒彼得，他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过他是反过来的，他的头在下面。那还有一个就是使徒安德烈，他是被钉在一个 X 型的十字架， X 型就是交叉的。这些都是用来都他们都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一直到主前的337年，基斯坦丁大帝他下令，他就说我们要停用十字架的刑罚，因为太残忍，而且耶稣已经做了这样的牺牲，所以他把十字架的意义把它称为苦难的记号，称为苦难的记号。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就再也没有人用那个十字架作为刑罚，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苦难的记号了。也表明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为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救恩。所以根据到今天的经文6-7节提到，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为抢夺的，反倒虚举其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提到说耶稣他降世，不只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而是呢他也不是成为一个一国之君的姿态来出现，也不是在一个有钱人的富人家这样子出现，而是在人群当中最卑微的身份。什么身份？就是奴仆。他取了一个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最卑微的那个身份来降世为人，来服侍别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让我们了解到耶稣他来这个世上是为我们，不是来这里享福的。后来在第8节提到，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他降世为人，不但取了奴仆的服饰，他跟我们一样都要面对生老病死，所有的病痛他都可以感受得到。但是呢，他不只跟我们一样都要面对死亡，而且他面对的不是一般的死亡。我们很多人就是到了直接到了就可能老死，或者是病死，有样就这样子结束了我们生命的旅程。但是他不是，他面对的死亡是在当时最痛苦最可怕，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刚说过了，是极少数人才会被钉的，除非他是真的是罪大恶极，然后真的是十大通缉要犯的头一个，然后就把他钉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被钉在他面对这个死亡是非常恐怖的，所以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痛苦。所以这个我们要记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都认为耶稣都是被迫受难，所以我们都看过那个受难记嘛，就受难记说耶稣被钉死啊，就是哇，耶稣受难了，真的是很可怜啊，然后非常的令人同情这样。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耶稣他是自愿为世人受罚，他有能力去，你知道，去避免所有的那些痛苦跟死亡，但是他是自愿，他不是被怎么样然后就受难，他是自愿，他已经有预告了，他就说我要被钉死，3天之内复活。所以他被人 受刑罚这件事情，他是出自于自己，他愿意承受这些痛苦。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些痛苦？因为他要为世人所犯的这个赎罪，是他愿意去走上，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世人的救恩。就很多人，如果今天要你选择一个死亡，你不可能会选择又被钉在十字架，因为那个太恐怖了。但是耶稣他可以，他愿意，每个人都可以，但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你敢不敢？但是耶稣他愿意，为我们走到哥哥他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会说他是一个救恩的记号，因为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他为什么要做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提到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必须要去成就这样的事情，否则我们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还有一个经文就提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有生。这提到了我们世人都亏欠上帝，我们常常在生活中犯了许多大小的错误，我们很多罪恶招来的都是死亡，但是唯有上帝的恩赐，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这真的很重要，也表明了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要，因为非他不可。那另外一个经文提到，神爱世人，是不是将他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自己化身为人，上帝把他自己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不得不去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假如说今天 OK 好，我们把一笔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恩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管献多少人的性命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就赎世人罪恶的这样一个工作，只有耶稣基督他才可以，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成就这样的一个记号，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救恩。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 moment， 那个就是救恩的记号。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景象就是救恩的记号。所以我在这里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关救恩的本质。这个我们可以去考证救恩的本质，可以从这几点来去思考。救恩是个别的，当你要去承认这个救恩是你生命的记，生命被拯救的一个记号的话，没有人可以说 OK， 我接受这个救恩是记号，我帮老猫接受这个记号，所以他要被拯救。可是如果老猫他心里没有承，心里没有接受的话，那也没有用，那我只是徒劳无功而已。所以救恩是个别的，你必须要自己跟上帝坦然说：“哦，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另外一个就是心灵接受，心灵接受不靠外表或仪式。很多人认为说：“我常常到教会，我从小到最后一直到了七到八十岁，我都每个礼拜都准时到教会去听讲道。”但是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接受？你相信上帝成为你的救恩？因为心灵上你必须要心灵接受，你才可以体会救恩在你生命中所做的改变，你会有特别的体验。那第三个就是恩典，这个恩典，这个救恩，这个恩典是白白领受，我刚提过了，不是你可以赚来的，也不是你靠任何的努力就可以得来的，一切只有一个字，就是信。没有说 OK， 你来 UCPC 你要信上帝要得到永生， OK， 你先付一千块的会员费，我就帮你去得到那个救恩，你生命就可以得到保障，没有这回事。你单单的了解就只有一个字，就是信。因为恩典是让我们白白领受的，没有让我们任何做任何代价。那第四个就是你今天得着了， 那你就是得到永恒的生命。一样，你今天相信，你笃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生命的救恩，你永恒的生命的大门将为你敞开。你相信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做了救主，你就今天开始就有永恒的生命。那第五个就是我刚说的，全部就是完全一个字，因信得救，因信得救。所以救恩的本质就是，它有一个，你可以试看，你可以想看，就是当你相信这个记号，今天如果十字架在你面前，你打从心里就不相信，那这个记号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但是当你相信这个记号，可以对你来说是你生命救恩的记号，它就会成为我们救恩的记号。我一直没有办法，我一直记得那个 Tina 在受洗的时候，他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有一句话对他来说影响很大，所以对他成为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时刻。他说 When you believe you feel the power， 当你相信你就会感觉到神的能力，一切都在乎当你相信你就会感觉上帝的能力。你不相信，就算上帝在你身边周围赐下许多祝福恩典，你都会看把它视作为粪土。但是如果你相信今天上帝是你的救恩，不管谁跟你讲话，你都会感觉到上帝透过这个人教导许多的事情，透过这个团体让你生命得到更成长。所以 When you believe you feel the power， 当你相信这个记号，你就得到了这个救恩的记号。所以全然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告白耶稣是我们的主，也相信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是创始成终的主，更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这样子我们就有了得救的确信，我们就有了得救的确信。所以我们只管信，不要怕，因为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记号，这个十字架并不是一个名词，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动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救恩的行动。一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论你是什么时候相信，只要你信这个救恩的行动，你就被包覆了。所以它是一个行动，就我们说它也是一个动词。同时也提醒我们，当神拿走我们最视为宝贵的东西，比如说又或是当神带走我们最亲爱的人的时候，离开我们的时候，不要忘了，神虽然带走了我们的最爱，我们最爱的人，最亲近的人，但是神却自己降世为人，把他自己献给了我们。我们虽失去了我们最爱，但是上帝把他自己献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来自属天的这个救恩的讯息，我要告诉你们，不要怕，只要信，因为耶稣基督将他自己献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恩。然而这个救恩的记号将会跟随着你，直到我们回到天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